诸位佛友，大家好。那我们接着看导师《大圣起信论讲记》啊。那请看荧幕这边哈，我们现在是在导师讲记的第四章哦，解释大圣法义的内容。那这一章导师分为四节哦，第一节就是总标三科，那这三科就是来显示二三四节的内容哦，就是那标题哦，显示大圣正义。那显示正义之后，就要对治错误的见解，还有执着，就对治邪执。那第四节就分别发趣道相怎么修行呢？那接着呢，在第二节里面也是分四个小点。这个第一点就是总说一心二门啊，这我们讲很久，从众生心开启的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那第四点就从生灭门入真如门，就从凡夫修行的角度而说了哈。那第四章的内容是从我们讲义五十五页开始。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文了哈。那在总说一心二门这边讲的这个论上论的本身显示正义者一心法有二门嘛，云何为二哈？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意云何？这是什么道理哦？疑是二门不相离，这两个门是没有相离。那没有相离，不代表就是完全一样啊。所以从真如门里面，虽然包含了功德，或是包含了诸法的实相实际上它可以显示这个刹那生灭的杂染法，显示了就是说依着它而有。这个导师在后面在讲心生灭门的时候，会讲得更清楚。那接着在第二点心真如门里面，又可以分为四个小点。那刮胡一，基本上这个都是导师的文了。那如果我们讲义的话，大概是从62页吧。从61页了哈，那先讲这个初体，这个体就是真心，它的体性是什么？那第二则是四明相嘛，那四解释这个明相，就是这个名称还有它的特征，里面又分为两个小点，曰心性离相是哦，这个心的是性呢我们说这个性，在我们之前看过的在注脚106吧，前面的哈，注脚106。就讲性质的性，大概有很多种意思啊，有清净性质的，或是它的特征的，或是法的字体的。那这边讲的是法的字体啊，所以心的字体是离种种相。那第二个是法体离眼，只能一说了，真如实相实际上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说明，也没办法用心念去推论出来，就体证当下才为证方知。那第三个就是事宜，第四个是变相。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文，在初体这边讲真心，这个文呢，论文这边讲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那导师在这边讲法界这个界字，界本身有很多意思的，这应该是在讲义的62页吧。应该是对62页是讲因性的就戒本身从61页开始所以心真如门是骗一切法的共相或是一切法的本质嘛所以它是一大法界大种相法门体那法界的界本身可以分为类性或是因性，就理解上了哈。那类性讲的就是平等，一切法平等无差别性，这个叫法性理哈。就61页这边呢哈，应该有印象啊。一开始讲类性嘛哈，界法界的界，从类性来说，这样子讲的是诸法的平等性哈，就是诸法的实相哈，就所以它是法性，不是法理。那讲它的因性是可以升起三圣圣子的功德，这个可以称为是无漏的功德，或是称心功德，称心功德。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跟唯识学不一样，唯识学法界真如，他认为它是依着这个，不是生的，就是三圣是依的，就是体证实相而解脱，成为圣者，而不是升起，这三者， 这个我们会再借由导师的其他的说法了，再来看。好，接着是第二个，就是四明相，这边就是心性理眼这边。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文，论文的文啊。那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啊。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之相，离心缘相啊，毕竟平等无有变异啊，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啊。这边讲的是心的体了哈，所以这心性的性就是心的字体，实际上是离种种相，也可以理解说心的本质哈。好，真如心这个心的本质上是离种种相。那第二点啊，就是约法体哈。法的体也是离眼哈，那就离你有说相嘛？我们说看到那个看到一个东西，我们要去诠释，所以用语言文字去诠释嘛。说我们看到是什么，所以这样子相就有特征了。那这边讲就是说，那你既然看到这些所谓的种种的法，那也要去描述。可是，在真如本身哦，它是让离种种言说了哈，所以这边接着就法体离眼是哈。那文哦，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哦。言真如者亦无有相啊。言说之己哦，因言浅言呢哈。此真如体无有可浅哈，以一切法悉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哈。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啊。那就这个就是在讲虽然我们要引导众生去体会这个究竟的真实，可是诸法的实相实际上没办法用任何的语言的，所以这边讲言说之己嘛，就是讲到这个说的用语文字来描述有它的极限，我们说出来当下就不是法的本质的。所以中论有讲嘛，就离什么心行处灭嘛，源于道断，就体证的当下实际上没办法去描述的。那接着72页这边就是讲第三个事宜，就人问嘛，若如是意，就是诸法实相如果是这样子，要离开种种的语言文字乃至心念分别取向，那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嘛？我们怎么有办法真的体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那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若离余念得名为入。这个讲的就是我们在73页这边讲的，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事实上诸法实相是没办法去了解。不过中国古德我们看为讲义73页。讲义73页在变相的上面那一行就是后代的禅者，就禅宗啦，从不念不说下手，下手意思就是他的修行的入门，所以要体证就是要什么念头都不起。那如果观话头嘛，就观这个念佛是谁，就观了这个什么念头升起，就用这个去对治。这个导师的说法事实上他并不是在修观，而是只是在修止。那修观修止的差别是在于，如果你只是修止，他没办法去真的去看实相，观到实相而正烦而断烦恼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禅宗导师的跟其他的认为不一样了。因为他们说观嘛，观话头莫照，实际上也是观，可是他们只是用一种方法让念头都不升起。那念头不升起的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止啊，安止在所缘上。可是我们知道尤其刚好我们上礼拜去上那个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要观，用观慧才有办法去观法的共相，观法共相才有办法解脱烦恼。如果只是止让什么念头都不升起，基本上就是安止而已，它不是观。所以在73页第一行嘛，说什么都不能说，到底怎么去修行？导师这边就讲，从这说无实性，念无实性的正观中去修什么？随顺圣意的正观。 那随顺正义的正观呢，是观什么？在注脚152这边呢，我们上次就是讲到这边嘛。那注脚152刮符2是宝积经讲记，那刮符3是变法法性论讲记，基本上都是要随顺分别观，从分别才能去分别。那当然这个说法跟中国禅宗什么都不做分别是刚好不一样。那我们接着再 看一下这个荧幕这边，我们再看几个内容。那一样我们先从这个变法法性论讲记，这部论啊，变法法性论实际上是唯识中的论点，所以他们在修唯识的观性，怎么修到唯识性，就体证实相这过程。好，我们先看这边，在没有证得证悟的无分别智，但依无分别的观慧为加行，能引起真正的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无漏智的。那在前面，在这个升起无漏智之前，还是要依着所谓的观慧，那这个观慧是无分别。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是无分别，所以这种智慧就叫做加行无分别智。所以在这一部论的修习的次第上，就分成加行无分别智，还有根本无分别智，还有厚德的无分别智。厚德的无分别智实际上就是我们般若经常说的这个方便智，菩萨起的这个方便去庄严佛土，救度众生。那什么叫做无分别的观察？无分别的观察是观察什么？还是要观啊，观是检责嘛，或者慧啦，慧是检责为心，那观也是观察。这种观慧是要观察人取所取，还有人权所权不可得，就是这两个都是无自性的。那这种观察慧事实上它是一种分别，因为慧是检责，检责本身就是一种分别。但是它不是随顺世俗的妄分别，就是虚妄的分别，而是随顺圣意的分别。那随顺圣意的分别呢，它可以破坏虚妄分别还有种种的妄事的功能，所以我们还是要修这个所谓的无分别观。那这边讲了修唯识无分别观呢，分别观无分别观也是分别抉择嘛，就是这个的这边所谓的加行无分别的观慧基本上还是属于游漏的啦。不过这样的观察就是观他的无自性，简单的说观我们所缘的无自性，不管是人取的心或是人所观的境，这两个都是无自性，所以叫不可得嘛。那以无分别的分别慢慢的深入，达到虚妄分别的彻底遣除，证入无分别法性，那这时候呢就是以分别观遣除虚妄分别，就等于说啦，但虽然是游漏嘛，我们在说这个智慧的修习，闻而思而修嘛，修所成慧的这个地方还是游漏的，基本上也是如此啊。老师在学佛上要强调的，闻所成思所成怎么可以成就智慧，并不是听闻一切的佛法都可以成就智慧，听闻的佛法是要跟所谓三法印相应，或是一时相应，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这个道理相应，这个才可以成就闻所成慧。那进一步将闻所成的内容再去思考，这时候不用再借由听闻了，这时候我们可以静心，虽然不见得在定中，可是在临近的时候这些经文就像般若经讲无明，什么是无明？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名为无明。我们就是将这个经文的道理在我们身上或者在我们心上显现，我们去思维这个道理，这个就是所谓的思所成慧。那思所成慧之后才有办法在定中，就是心更专注的时候去观一切法是不是真的无自性，真的无自性这个就是所谓的这边所讲的加行无分别观。所以它虽然叫无分别观，可是它是有分别，就是观分别法的无自性，就前面所讲的分别人取所取。因为唯识它是把它的修行的次第理论是回到一切唯有事嘛，所以在我们事上所显现的 人取的心所取的境，这个就有人权所权，人取所取这种分别，哦，就要讲这些分别去除，慢慢的这两个都知道空无自性，乃至现起这种二空所显的这个状态了。好，所以这边我们接着看了，证悟分别法性，就诸法实性，那是以分别观自遣除虚妄分别。这边有很多譬喻，比方用小觉出大觉，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了，就是那个木塞或木桩，木桩或是以身指身啊，上次有讲下课可能大家讨论很热络嘛，那上课了就说一声要上课了，大家就没有声音了，这个叫以身指身，跟这边一样，就是还是要用分别来去除所谓的分别，跟中国禅宗所强调的刚好是不一样。那这个宝积经讲记13页到14页是玄论的部分，这前两期我们有看过了，那是跟这边一样，就是这是随顺生意的正观。人于一切法性空不增不减的如实观察，就是观察法的无自性空嘛，是引发真实圣智的方便。这边的真实圣智呢，就我们就导师这本书啊，我们前面有讲一个有没有净智，有没有？这个应该在62页的本文，算文的话不算科办的倒数第一行，就是在讲那个瑜伽师地论，就法界是一啊，就三圣是依着这个真如法界而生起嘛。那这边就净智依此净而生，这个净就是净智，就是这边所说的真实圣智啊，无漏智。好，我们接着看，一切法本性空，以如幻性空的观心，那这边的观心呢，实际上就是这种观慧了。那观如幻性空的观境，这个像从唯识的修学角度来说也是如此，就是用无分别观嘛，就观这个心跟境都是无自性。那等到所谓心境具明，就是二空所显，这两个都没有的当下，那经中就是在我们宝积经里面是用所谓的如幻实幻的譬喻，就是这个一个魔术师变化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变化这些幻人幻动物嘛，变化出来的人动物，可是这些人跟动物互相在厮杀吃来吃去，就如幻实幻，那事实上这些都是变化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嘛。那什么是观心呢？观心就是分别视察，就是分别的观察了。那甚至是无分别智，那依着无分别观怎么可以生无漏无分别智？那这个就是如同刚刚我们所说的如实的观慧，就是这个地方的如实观慧事实上还不是所谓的无漏智，还是属于世俗有漏的，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修慧啦，修所成为那个修慧。那如实的观慧呢，就是观一切法无自性空，这是世俗的分别观察。但是这样的观察，这样的分别是随顺于圣意。为什么随顺于圣意？因为法的实相就是无自性空嘛，那就是观自性的不可得，所以这样的观察就是随顺圣意的观察。那这样的观慧呢，就可以升起所谓的无分别的圣智，无分别的清净的无漏智了。等到现这个圣智清净的智慧升起的时候，前面那个如实的观空观呢，就是如实就无加行的无分别智也就不升起，就是以身指身那个譬喻，然后以觉出以小觉出大觉这个譬喻。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实际上因为呢，之前有跟诸位分享过嘛，就导师在学佛三要，我们说是什么信愿慈悲跟智慧嘛。那信愿讲的是什么？发的是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就无上的菩提心。那既然是无上的菩提心，虽然我们发了我们想要的，事实上发的当下不见得马上就成就了。那什么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信愿慈悲智慧嘛。那慈悲是什么？大慈悲心，那也是登地以上菩萨才有办法。那就我们这个刚开始修学的 凡夫或者人菩萨，怎么会不会担心？就是多生累劫修行，会不会怕堕落？导师在他的书上有提到，就是要除了前面这两个，就无上菩提心不可能一发就成就嘛，大悲心也是如此。那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什么可有什么可以掌握的是什么？应该我应该有讲过啊，学佛三要嘛，信愿慈悲智慧。那导师在书上有提到，就是说要什么空性圣解，或是圣解空性的哈。所以这边所讲的随顺这个生意的正观，事实上就是，当然深一点的话，就是直接可以体证所谓的空啊。可是没办法，我们就在生活上就是要培养，那将这个空的道理慢慢的思维，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力量。那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成就所谓啊不。应该就可以具足这个所谓的圣解空义，或者空性的圣解。圣解本身就是深刻的理解，而是强而有力。那借由这样子的理解，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造重的恶业。既然不会造重恶业，就不会担心会堕落，那也不会担心会修行很久没办法成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听了就要把握了，就要去买多次的练习，多次的熏习，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就要多讲几次了。好，那我们再请方看到73页，接着我们看在新真如门的第四点，新真如门的第四点就是变相。那变相里面它也分三个小点，第一个就是立二义，就是真如相，真如有两个意涵，那就是这边所讲的了。那导师他第二点在76页科判，就是标阿拉伯数字2的如实空，还有78页的如实不空了。那我们直接看这个文，在73页这个文我念一下。那复次此真如者，一言说分别有二种义，云何为二？一者如实空，一人究竟显实故，二者如实不空，已有自体具足无漏性空的故。所以接下来要讲内容就是这两个了，什么叫如实空，什么叫如实不空了。那我们请翻到74页，这边呢都还在新真如门的范围内。我们接着导师借由导师的说明了，那为了方便安立如实真如相所以说呢一言说分别那因为这样子呢，导师说他的科判也可以把前面科上文叫做离言真如，就是我们在讲瓜佛二四名言那边嘛，法体离叫做法体是离言的那心性是离相，就是四明也就是他那两个字基本上都没办法用原文字或是心思考分别的齁。那所以上面上文就瓜佛二那边也可以说离言真如。那这边此就接下来开始就要借由原文字来说明嘛，所以也可以标作一言真如齁。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依着原文字而分别真如相齁。那真如相或是真如的意涵总的有两个了齁。我就先总说这两个嘛，真如有两个意涵啊，因为如实空如实不空，那讲空跟不空应该就够了嘛，那为什么还要加如实二字呢？就是显示呢所说的空不空不是虚妄分别，这个所以就是这个空是有的啦，就真实有的，不空也是真实有，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跟可能跟唯识学或是中观系的也不太一样了。空基本上所谓的缘起无自性嘛，所以它是空的了。基本上就中观的系统来说，它不会认为有什么是不空。涅槃很殊胜，它也认为它是空的无自性，从生义谛来说了。好，所以它用如实来说明他们所说的这两个概念，空不空这两个意涵都是真实不虚妄的。那法体的本相就是如此的，所以呢 从真如的空不空啊，就是真如的本来的样子而说是如实啊。那老师说这样的如实空、如实不空是依的圣蛮经啊的如来藏空啊，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而说了。那这里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在魏译啊，就是原魏所翻译的这个楞伽经啊，或者楞伽经啊，称的空跟不空啊不一样啊。我们先注意一下了哈，就是楞伽经所提到的空呢是生灭的无常法，那不空呢就是无漏非生灭，就无生灭法，它是不生不灭哈。哦，这是一种说法。那中观明空跟有哈，是从所谓的缘起有毕竟空啊，世俗有生亦空啊，所以中观他们是不承认法体是不空了哈。那假设约缘起假名的相用来说，就它有一切法有种种特征嘛，种种的差别相，也有种种的作用来说，这些都是不空。可是从世俗地啊，缘起所显起来、所生起来的相跟用而说，这中观哈。所以基本上，这个有趣的是什么？第一个《圣蛮经》或者这一部论，基本上是属于如来藏系的哈，《楞伽经》也是。可是大家在定义空不空也不见得一致啊，所以这个就变成说我们要仔细的分别啊，不要认为空啊就用唯识或是中观的空去说明啊。那接着要看唯识的，那唯识中所明的空义跟本论相近啊，它的空是什么？二空所显，二空所显这个原成实性啊，所以去除了这个人我或是我们刚说人取所取、人权所取这种分别之后，有个空性所显，二空所显性呢，是基本上它的空呢是有的啦，这个我们常说了，等一下再看。那不空呢就不一样，因为他认为的不空并不是这个所谓的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他就是有那个如来的本具的一些功德、称心功德、无漏功德这些的。那唯识中说不空是依他起而缘成实，就是这两个是不空。那当然这两个所谓的不空呢，是有次第上分别的。从生一地来说，缘成实二空所显嘛，种种去除之要，种种的分别去除之后有一个究竟的真实，那个是有的啦。那依他起是从世俗地跟片计时来区分，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注脚。那而且呢，唯识中是特别重视依他起的不空，那本论只是约真如的实性而说不空。我们先看75页好了，先解释这个文啊，论文本身。那真如是怎样来理解它是如实空呢？那什么是如实空呢？是以空是能究竟显实，所以这个空能显实来说，这个部分就跟所谓二空所显唯识派所强调的原成实性是一样的，一样的相近的道理。显实就是显示真实嘛，所以真如实性虽本来如此，但必从空义去显示它。本论前面虽然提到所谓不可说不可念嘛，或者说说非说无，这是从所谓的遮除虚妄的空义而显示真如，遮除这些所谓的虚妄分别呈出来的空义嘛，来显示真如。所以说空、说不、说无、说非是约所谓遣除执着而说。那遣除了执着就空掉执着嘛，那空掉执着所显现的是什么？明空的目的恰是在显示真如的实在性，所以空掉的是这些所谓的虚妄分别，空掉之后所显的就是没有虚妄分别嘛，那个就是所谓的真如实性。所以他讲的空啊，是讲的是真如实性。那这个对应我们前面说嘛，中观是不承认、不承许法体不空的，这个就是根本上的不一样。那这个唯识也是如此，因为它是二空所显嘛，所以缘成实是一定有的，生一地也是有的。那真如的实性就叫做空了， 所以这一部论至少跟所谓的圣蛮经一样，叫空如来藏，这个空如来藏，这个空是讲的就是真如实性。是曰空除隐覆真实的虚妄执着说的，那唯有空才能究竟而彻底而究竟的显示真实性的，就真如诸法的真实性，这个从空义，这讲的就是所谓如实空这个概念。如实空就是可以去除烦恼而显真实，这个层面叫如实空，简单的说了。我们接着看，那因此唯识中的圆成实性也叫空性嘛，就如同我说的以二空所显，从人法二空所显，那不空的就是真如实性，就是圆成实性。那中观中是不认同，就不同情，就不认同这种论法。中观是直接从人法的当体即空来说明真如，就我们在说一切法无自性嘛，体会到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就一切法的自性就是以无自性为自性，这前面我们看到了，所以人也是如此，法也是如此，所以他不说空缺的虚妄这种分别，另有一个不空的真实可显。可以这么理解啦，大圣的空中跟有中嘛，空中大圣空中讲就是中观，从一切法毕竟空来说，所以基本上他不会说空掉什么而有还另外有个什么，去除了烦恼而有实在的涅槃可得。那大圣的有中就是像唯识真常，基本上都是有中啦，就如同这边所讲，他们认为空掉了烦恼之后有一个不空的真实性存在。那接着我们看76页，这边讲的是如实不空的概念。那如实不空呢，这个地方就跟唯识学不一样了。那我们来看一下76页这边所讲的什么叫真如不空，已有真实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这边的性无漏性功德就是称性功德嘛，无漏功德。那我们来看那众生的心体有真如心，心的自体或心的本体就是真如心嘛，就是确实有自体，不离自体而具足一切无漏性功德，无漏的性称性功德在真如心的自体中是圆满具足真实不虚，所以叫不空。这个就从不是只有佛圆满成就才有，在众生就我们这边这部论就强调众生心，这个心的体本身就具有一切的无漏性功德，等于说众生心是杂染嘛，就包含杂染那个层面，杂染层面也有包含了所谓的无漏性功德这个面向，所以这个地方说不空了。好，所以真如心本无差别可说，我们接着看小节，不过从空所显的意义叫做如实不空，所以这个如实不空真如心如实不空这个面向所要解释的就是空所显性，空掉烦恼之后有个真实的状态或者真实性，这个地方是共唯识，唯识又圆成实性也是二空所显嘛。那接着呢，从自体具足的无漏性功德来说叫如实不空，所以先把定义定清了解清楚了，就是这一部论怎么去定义所谓的如实空如实不空，我们先了解清楚。好，那接着呢，导师就有一些说法了，这个两个应该可以清楚了，就如实空如实不空的意涵应该很清楚了。好，接着呢，导师就有一些说法，那不空义当中的称心功德就无漏功德是唯识家不太注重的。那如果诸位还有印象，我们上次在讲那个什么如来藏之研究，可能一相模，如果有一些印象的话，唯识宗他比较不讲这个如来藏的一个层面，他是比较讲那个阿赖耶识那个层面的。所以这边如来藏所包含的或者这边所说真如心所包含的这个无漏功德是唯识家不太注意的。那古代的学者有将如实空解说为缘起的性空，缘起的性空是缘起是世俗差别相，这些差别相的本质上是 本质上是空啦、啊。哦，这是样的说哦。那如实不空，即说是性空的缘起。性空的缘起是什么？一切法空嘛，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就无自性，所以可以升起世间的种种差别相。所以这个地方叫做性空缘起哦。那导师说，这是附会不足取哦，就是附会的意思，就是勉强的会通啊。因为本论本身就定义很清楚，什么叫如实空？去除了烦恼所显的那个真实性叫如实空。什么叫如实不空？本身具足的无漏的功德，这个叫如实不空。这个跟中观所谓的缘起而性空，性空而缘起，这个概念不一样。这个缘起而性空，性空而缘起呢，导师在应该是有一本书，我突然忘记，应该我们注脚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吧，不是在好讲到这边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论的意涵了嘛，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有几个注脚看一下，我们先看74页，74页在注脚154，154这边主要讲的是说唯识学的唯识学，好，注脚154讲的是那个中观经论里面讲唯识学是说它是不空假名，不空假名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瑜伽师地论它反对一切法性空嘛，如果一切法性空的话，就不能成立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所以他们认为是依假立实，因为他们比较偏向空就是没有，所以一切法是没有的话，他没办法成立一切法。那中观讲的空是无自性，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没有所谓的实存性、独一性、恒常性，所以这个地方就有点不太定义上不太一样了，所以他们在唯识学，他们唯识中他们认为就是要依实而立假，有些是假的世俗的，所以他们认为一切法空是不了一说，那以为一切缘起法是依他而有，是自相安立，所以他们不强调有个法有自性，不过法有法有他的自相，所以要自相安立，就缘起法就依他起是自相安立，所以因缘所生法是不能空的，不能没有的，所以从依他起法不空有自相，世间出世间法可以依的这样而成立，所以这个叫做不假不空假名的，就是假名上它是不空的，就是假名就世俗地缘起有这个地方它是不空的。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空有的概念等一下我们来看，那在注脚155这边讲的是说一样跟前面跟唯识学不一样，那刮符一注脚的155增长者自以为空是过来，空过来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他自以为是空过来的，超过空之后的，那对于缘起的毕竟空他们是承认，但是空了以后却转出一个不空的，所以导师就说他们是增长论者。他们认为呢，空与小圣是与小圣共同的，在杂案经也有所谓观苦谛的特征嘛，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所以他认为是共有的。有些人止于观空，以为空是究竟，这是不圆满。这边讲的是增长论者，增长论的主张。那顿根立志的大圣学者从空透出去，能见不空的妙有，这个讲就真常系的了。所以任伽、圣满、起信等经论都承认万法的无自性，万法就我们刚刚讲的他去除了所谓的虚妄杂染法而显现的这个空嘛，如实空的这个空，这样就是真实性，就如同这边所讲，他们承认万法是无自性，但皆别立妙有的不空，这边所说的不空。好，那刮符二是 圣满的如来藏空不空与起心论的真如空不空都是如此，那此真常净性清净的性无始来是客尘所染，无始来就是依真起妄，所以这个根源上啊，等一下再来看一个这个补充啊，就是说根源上唯识学它是从阿赖耶识来立一切法，立所谓的生死杂染啊，去除杂染而得到究竟安乐齁。那真常论者基本上是所谓从这个所谓本来就是清净客尘所染，被烦无恼就烦恼所染了齁。所以无始来就是依真而起妄齁。所以我们这部论也是如此啊，后面会提到这个心生灭它是依的这个真如心而有齁。所以齁接着看齁。那真性不失的自性而远随缘，就本质上它是真常的，有如幻如化的虚妄相现，此虚妄幻象可说是空的，所以圆觉经这个我们老师这一本书之后我会看到了，诸幻尽灭非幻不灭，虚妄的是会消失的，那不虚妄的永不灭。那任伽经讲但业相灭，就业还有它的这个相是会消失，自体相实不灭，这个自体相就是真如心，就是我们这边所想的这个真如啊，真如心啊，它是不灭的。好，这个讲唯识跟真常的差别。那我们再看一下75页，75页的157啊，那瓜符二就是我刚要说的，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这里面呢，他另外有对这句话再进一步诠释的，那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实际上他这个讲的就是有两个概念要理，你们觉得这个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是一样的意思吗？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去思维一下啊。基本上他这句话，这个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看是从什么面向来说嘛？从世俗地缘起世俗有，那世俗有的本一切法本质上是空嘛？那就是因为空，才可以升起种种世俗的差别相啊。这个是从性空缘起而说，所以这两面看你要怎么从哪个角度去说。那在瓜符二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导师某个程度也是在解释这个这样的内涵的。那这边所要讲的是对空有这个概念，就空，什么是空，什么是有。那我们来看一下，先看瓜符二了。唯识者解释这个空呢有两个，第一个叫实无自性的妄所执性，实在没有自性的就是片计所执啊，这个是空，所以空是没有自体的意思，这很重点的啊。唯识学的空是没有自体，没有实在这个体，没有实在这个法的。那第二个是实有自体的真实理性，理性就是诸法的实性嘛，这个叫圆成实性，这是从修空所显，从空所显称之为空，其实是空所显性，所以这个空性是有。所以空性这个词到底要解释像中观的一切法的自性，就是无自性，还是要如同唯识学而说由空所显示出来的一个有个真实性，就圆成实性，这蛮有趣啊。你从梵文字没办法去这么理解，苏亚塔嘛，苏亚塔从字面意是没办法，不过就是后代的学派有去区分，所以这是空啊，所以空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完全是没有的，就没有自体的，第一个是空去了种种分别，有一个真实性存在，这空所显形，这个是有的，虽然都叫空啊，可是这个层次不一样。那解释有也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妄所执性的假有，但由名相假立所显，这个就是片计所指的，就是它法没有，因为没有自体嘛，所以有名称可以去描述。我 我们常举例嘛，一的绳子错认为蛇，蛇是错误的认识，蛇是没有自体，实际上没有，可是有这个名称啊，所以叫名相假立嘛，所显示的。那第二个叫原生性，原生性就原以一的缘而生起嘛，就是他们所说的依他起性，所以原生性的自相有，就法的自体，法的自相是有的。可是这样的对圣意的原成实性说，这是世俗有非实有，所以原成实的有它还是有区别的。就经义来说，圣意地就是原成实才是真的有了，那世俗地这个依他起是要有。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相对于假有跟自相有做区别的。那对片剂所指的假相安立说，这个自相安立是有的，有没有？就是依他起性是有的，就是自相安立，而且可以称为是圣意有。诶，这个是所以要那个，就是当然这样的圣意还是世俗上世俗地上的，世俗地上可以称为嘛，可以称为相对于这个假相安立来说的自相安立可以说是圣意有。那片剂所指的有，就无体随情假，无体随情假就是它没有自体嘛，随着我们的虚妄分别而假名安立，这个叫无体随情假。所以这个片剂所指的有是空的，就是没有的。依他起的有呢，是有体施设假，有体它有这个所谓有因有缘而生起的法嘛，所以这个有体施设假是不空的，非有不可，非有不可。这个中文的奥，这个有趣的文脉啊，因为中文的修饰嘛，双重否定表什么？肯定啊，所以非有不可就是一定要有了。如果说这个所谓的依他起的这个是空的，缘起的依他起性是空的，就是二取空。所以在这一点形成所谓空有争论。中观呢，中观我们就看瓜普一嘛，瓜普一就是一样在注脚157，中观经论，自空跟他空两种不同的空观。那一样是观花是空的，那自空呢，就是花的当体就是空，那他空是说花上没有某些东西，可能没有其他的颜，没有，它只是白色，没有红色黄色其他颜色，而说它是空了。所以他空就是有些是空有些是空，这个他空讲的就是唯识学嘛。就唯识学来说，从世俗地来说，虚妄所知是没有，偏激所知是没有嘛，依他起是要有。从生意地来说，这个原成时期要有，依他起性是没有，所以它有些空有些不空，就他空了。我们看，总之呢，自空是法的当体明空，就如同中观嘛，一切法空，不管是缘起法，不管是所谓生意地的涅槃诸法实性，从旧经义来说，他们都是毕竟空了。那他空则是在此法上空去彼法的，空去彼法而说空，就是说有些是空有些是空啊，去除了这个片剂所指依他起，这个不能空。所以中观所说的世俗假名有，生意毕竟空，这个在他空论者不能承认。就如同我们刚刚看的唯识宗的主张了，唯识宗的空有的说明，还有我们这一部论在讲这个所谓的原成如实真如的如实空跟如实不空，跟唯识的也不太一样。那之后我们看到再来看一下，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76页。刚先立两个意涵，什么叫如实空？就是空所显性，空去的烦恼虚妄分别而显的这个真实性，这个叫如实空嘛。什么叫如实不空？就是自体具有这个称性功德。接下来就开始解释，就开始解释什么叫如实空嘛。我们看论这边，所言空者，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为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具相，非 一相非异相，非非一相，非非异相，非一异俱相，乃至总说依一切众生已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若离妄心，实无空可，实无可空故了。就简单的说，去除了虚妄分别，就是那个状态，就是那个状态了。那个显示它真实性。好，那空是什么样的道理？这边再进一步解说了。空简单的说就是从本以来离一切染法不相应。那这边接着解释什么是相应不相应。不相应，如果像圣门经所说，如来藏跟杂染法是相异、相离、相脱，如此协调一致叫相应嘛。那不相应就是相反，就不能相，虽然是相合，可是不能一致。所以这个要先哦，相合哦，这个好像不是那么清楚，看导师的举例了。举例来说，有跟水如果同在一个器皿当中，性相不离，有跟水它基本上没办法融在一起嘛，所以这不相应。虽然在一起，虽然同在一个容器里面，虽然在一起，可是那不相应，它没有办法混合 混在一起嘛。水是水，油是油，可是乳呢，像牛奶跟水就不一样了。牛奶跟水呢，在一个容器当中可以融合为一，性相不离，所以这个叫相应啊。这个要很清楚，虽然他们在一起，可是没有一致，所以叫不相应。那性相不离，实际上我们前面有提到一个概念，类似的，就是59页那边有提到。好，那这个注脚158呢，你们有兴趣再看一下，我们这边就没有说了。那在休息之前，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讲这个，刚讲的中观，我们先看74页了，就是刚讲的就是什么中观嘛，中观在讲所谓空，基本上它毕竟空啦，它有的世俗有，缘起有，有它基本上毕竟空。那唯识学的有些是空，有些是空啊。那我们这一部论也是如此。可是导师在74页这边有一个，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这一部论跟圣蛮经是一致的，就是说他这部经用所谓如实空，跟对应圣蛮经所谓的如来藏空跟如来藏不空，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是有关。导师有提到一个什么？楞伽经，它的空是生灭的无常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好了。这位呢就是原位的，就入楞伽经啊。这个大约是西元的513翻译的，大约了513了。那楞伽经就有提到大慧嘛，言刹尼迦者名之为空，那阿利耶是名如来藏，那无共异转世熏习故名为空。那这个熏习，那讲的就是比较属于这个生灭杂染的这部分了。那具足无漏熏习法名不空，就我们要对应这个啦。所以这边所讲的有没有在74页这个位义这一行有找到吗？就生灭无常法是空，无漏非生灭法是不空，那是对应这个文。那我们借由导师的说明，如来藏之研究这本书的248这边，就刚上面这个文，上面这里空的就是所谓的阿刹尼迦，就是所谓熏习的无共异转世虚幻杂染。那楞伽经所说的刹尼迦就是刹那的意思，是与如来藏相离的，所以是空的，无漏的习气它是非刹那，是不空的。空的是有为的生灭，不空的是无为的生灭。那导致说虽然空跟不空这个概念虽然是引自这个所谓的圣蛮经说，可是他们的说法不一样了，就如同74页这边所讲的。那在楞伽经所讲的空呢，是依如来藏的烦恼等永为法，这些空的。 那依于如来藏，与如来藏不离不异，无边无量无边的不思议法是不空的。如来藏是真如的义名，是一切法无差别性。那无漏功德不是从真如生，而是与真如不离不异的无漏习气所显。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很有接近所谓的那个唯识学的无漏种子。无漏种子嘛，它不是直接啊，无漏种子是依附在阿赖耶识里面啊。它虽然这边是依附这个清净的这个如来藏啊，可是它是由这个习气所显，就无漏功德是由习气所显，就如同唯识讲无漏种子，无漏功德是由无漏种子生现行。那什么意思？就有我们借由，因为唯识学他们用阿赖耶识来说明众生无始来虚幻杂染，那在听闻的这种佛的佛法呢，这种清净等流闻熏习，将这个所谓的无漏的种子熏在阿赖耶识，应该依附在阿赖耶识的。那因为有这个无漏的熏习，无漏的种子，所以他我们众生才会发心修行持戒啊，修定修慧，最后可以得到解脱烦恼的无漏功德。这个地方这楞伽经这个地方是有点跟唯识有点相近的。那经修习离障而现起嘛，就经的这个修行离开烦恼的系缚而现起，与真如相依而永不失坏，楞伽依无漏习气说。无漏习气这边感觉上是跟唯识学是有相关的啦，就是说虽然这个也是归宗在如来藏学，这边有讲嘛，所以楞伽经也是归宗如来藏学，可是有些说法反而比较接近唯识学，那也就因此呢，楞伽经与瑜伽学相同，说有五种种性，就是像瑜伽师地论里面说的嘛，那立无种性，没有种性的，那没有种性就是一禅体，那一禅体是舍一切善根嘛，可是呢以如来的神力或是善根，就是又借由佛，或许借由佛的加持呢，是有可能成就佛道的。这个就是回应呢，就是刚好可以看这个我们讲义七十四页这边所讲，虽然都是如来藏学的依据的经典，像圣蛮经这个楞伽经，可是解释上反而不见得都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我们等一下再从76页开始。